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更新，至少有22名美国公民在以色列丧生；
共和党提名斯卡利斯担任议长，但党内僵局仍在；
拜登政府宣布将打击商品和服务增收的垃圾费用；
美联储9月份会议记录同意继续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白宫周三宣布，华府将增派第二艘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地区，以展现对以色列的支持。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指出，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很快就会抵达地中海，执行预先计划的任务。此前，五角大楼已经派出核动力航母福特号打击群前往地中海地区，做好协助以色列的准备。拜登总统周三说，向中东地区派遣航母舰队是向伊朗发出的信号。他警告伊朗不要插手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以免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拜登强调，美国正在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包括弹药、拦截弹来补充铁穹，而美国航母舰队移至地中海东部，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战机，是在向伊朗当局提出示警。
据多位拜登政府官员周三说，拜登政府已经私下告诉国会议员，白宫准备向国会提交补充资金的请求，包括用于对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和美国边境安全的经费。 NBC 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拜登政府表示，这项请求的目的是以要求国会拨款制造更多武器，来解决为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额外军事援助，以及对国防部的库存所带来的压力。在白宫当天的新闻简报中，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他们可能把所有的资金请求合并提出，并强调积极的对话正在进行中。而拜登此前一天已经表示，当国会重新开议时，白宫将请求他们采取紧急行动，以对美国的重要伙伴的国安需求提供资金。
周三，掌控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提名党内2号人物斯卡利斯担任议长，但是斯卡利斯似乎仍未取得举行全院投票所需要的足够支持，进而导致议长选举行动进一步推延。当天，斯卡利斯在闭门投票中挤下了对手乔丹，获得共和党提名为众议院议长。国会议员原本接获告知，预计美东时间下午3点举行投票，但时间到了，众议院却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一些乔丹的支持者仍然表明，他们不会在全院表决中支持斯卡利斯。目前，共和党人以221票对212票的微弱优势掌控众议院，而且民主党人预计不会把票投给任何共和党候选人，因此共和党人只承受得了一小撮的人跑票。现年58岁的斯卡利斯当天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努力团结大家，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因为世界不会等我们，我们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昨天晚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突然宣布关闭了福特汽车在全球最大的工厂，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停止生产利润丰厚的皮卡车，使持续将近4周的罢工行动急剧升级。汽车工会说，在福特拒绝进一步推进合同谈判后，工厂的8700名工人已经在周三晚上6点半左右离开岗位。这是汽车工人联合会自9月中旬宣布针对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发动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行动。对此，福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工会决定在福特肯塔基的卡车工厂举行罢工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但鉴于工会领导层的既定战略，这个决定并不令人意外。而工会主席费恩则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他们经过了4个星期还不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关闭这家利润极高工厂的8700名工人将帮助他们更为理解。
出于对数据安全的担忧，美国太空部队已经暂停使用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式 AI 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 这些模型可以取得大量过去的数据进行学习。在过去的一年中，生成式 AI 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支撑着一个又一个的新产品，如 OpenAI 的 ChatGPT， 它可以根据简单的提示迅速生成文本、图像或视频。太空部队首席技术与创新官科斯塔在备忘录中说，这项技术无疑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并增强守护者快速执行任务的能力。守护者是太空部队称呼其工作人员的方式。不过，科斯塔也提到，生成式 AI 可能对网络安全、数据处理造成风险，必须负责任地使用生成式 AI 和大型语言模型。空军发言人唐斯沃斯说，美国太空部队已经战略性地暂停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他说，有关太空部队使用生成式 AI 的更多规则将会在下个月发布。
周三，美国国务院呼吁北京提供有关中国人权律师卢思卫下落和状况的信息。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谴责老挝应中共当局的要求，把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卢思卫从老挝强行遣返中国的行为。声明说，我们呼吁北京确认卢思卫目前的所在地，允许独立观察员对卢思卫的健康状况进行外部核实，包括让医生治疗卢思卫的慢性健康问题，并让他能够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过去几年，卢思卫曾为709案被捕的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2021年，他因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照。此后，中共禁止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并告诉他被限制出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更新，至少有22名美国公民在以色列丧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周三展示了上个月由一艘航天器运送的第一批小行星样本，这是有史以来带回地球最多的样本。科学家和航天局的领导人参加了在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展示活动。古老的黑尘和大块样本来自近6000万英里外的富含碳的小行星贝鲁。美国宇航局的奥西里斯雷克斯宇宙飞船三年前收集了这些样本，然后在上个月飞越地球期间把它们密封在一个密闭舱里。科学家们预计至少会有满满一杯岩石，远远超过日本多年前从两次任务中带回来的岩石，他们仍然不确定确切的数量。
Character AI 是一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初创公司，该公司开发的平台向用户提供个性鲜明的可定制 AI 角色作为伙伴和工具。周三，该公司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可以让 AI 机器人加入群聊，与用户和他们的朋友一起聊天。 Character AI 说，角色群聊功能允许用户只与自己喜欢的 AI 角色创建群聊，也可以同时与人类和人工智能伙伴进行群聊。该公司建议用户可以尝试让人工智能模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一起聊天，比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尼古拉、特斯拉和霍金，或者与宙斯、哈迪斯与波塞冬等神话人物创建群聊。用户可以与朋友围绕某个话题展开群聊，然后邀请一个人工智能伙伴来帮助促进这些对话。在群聊中加入 AI 机器人的想法并非是 Character AI 独有的，Snapchat 的 MyAI 聊天机器人也可以添加到群聊中，而 Meta 最近推出的在其应用程序中调用大量 AI 机器人的功能。
日前，分析机构 CCS Insight 预测了2024年及之后的科技趋势，预计五年内将有大量具备自我修复功能的智能手机在市场销售。届时，手机屏幕将使用一种纳米涂层技术，使屏幕一旦刮伤就可以自动产生新的材料填补瑕疵。目前一些公司已经在研发新技术，让手机上的小刮痕可以自行修复。例如 LG 公司推出的一款名为 G-Flex 的智能手机， 可以直接弯曲屏幕，后盖的覆盖层能够承受一些中低强度的摩擦和刮损，防止手机每天被刮蹭或磨损。三星也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它的折叠式手机 Galaxy Z Fold 5和 Z Flip 5已经可以折叠屏幕几十万次。此外，摩托罗拉使用G型聚合物制造的屏幕，只要加热就能够愈合上面的裂痕。而苹果申请的专利则是可以让折叠手机的屏幕盖子自动修复。不过，这些技术还没有应用在市场销售的手机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国务院周三公布的信息，在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遇难的美国公民人数已经有所攀升，目前至少有22人死亡，并可能有十几人被扣为人质。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国务院更新的消息显示，在以色列遇难的美国公民人数上升至22人。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们要向受害者和所有受影响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白宫此前证实，在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之后，有部分美国公民被哈马斯扣为人质。拜登总统周二强调，这次的袭击是一场恐怖主义和规模令人发指的暴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周三告诉记者，目前在以色列下落不明的17名美国人中，据信已被哈马斯扣为人质，但数量非常小。他表示，这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得到更多信息。科比说，美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些数字极有可能继续上升，而且我们可能会发现有更多的美国人成为人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稍早也强调，我们知道失踪者中有美国公民，人质中有美国公民。他表示，我们正在与以色列政府和我们的区域伙伴就人质危机进行合作，包括共享情报和部署各级专家，为以色列政府提供建议，并与他们协调人质营救工作。此外，随着以色列空袭哈马斯占据的加沙，沙利文表示，美国也在与以色列和埃及讨论为加沙平民提供安全通道的想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然攻击，再加上美国边境发现的可疑恐怖分子人数不断增加，这些都引发了美国国内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请听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全世界的安全和情报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白宫也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火箭攻击深表关切。尽管美国政府有18个情报收集机构，但是拜登政府及官员拒绝将这次没有提前发现的攻击阴谋定性为情报失误。周一，前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将哈马斯能够得以成功突袭以色列描述为压倒性的情报失败。他说，看看我们自己的情报失误，我们不得不关注我们的边境。2019年联邦调查局 FBI 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试图越过我们边境的人员中被逮捕的人数为零，仅在今年就有来自160个不同国家的151人被捕。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数据，在2023财年，美国边境执法部门遇到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数创历史新高。7月至8月期间，在边境被捕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数量增加了 15%。 CBP 还未公开9月的最终数据。上个月，拜登政府允许伊朗将这60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以此换取伊朗释放5名美国人质。麦卡锡认为，拜登政府实行了透过为人质支付赎金的绥靖政策来安抚伊朗，但是这样做反而增强了恐怖分子和伊朗政权的力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麦考尔表示，由于与拜登政府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伊朗现在可以动用60亿美元的资产，这笔巨额款项可能会在未来的恐怖攻击中发挥作用。 周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参议员汤姆·科顿公布了一项立法法案，要求立即冻结60亿伊朗换球资金。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拜登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时宣布，他将采取新的行动，以打击企业对商品和服务提出额外的附加费，希望能够给美国民众一些喘息的空间。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宣布，他将采取新的行动，以打击商品和服务附加费，也就是所谓的垃圾费用。拜登表示，从研究表明，消费者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可能会因为隐性的附加费用而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多支付 20%。 拜登说，人们已经厌倦了被人利用和耍弄。他表示，这些垃圾费用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是一些公司偷偷放进你账单的隐藏费用，并从美国家庭的口袋里实打实地拿走了钱。这些垃圾费用可能会增加数百美元的家庭预算，使支付家庭账单变得更加困难。拜登补充说，这些垃圾费用对富人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像我成长的这样的工薪阶层家庭来说却无疑很关键。拜登称，打击乱收费的新举措将给美国人一些喘息的空间，并表示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此前打击垃圾费用的行动已经为消费者节省了20亿美元，并向消费者退还了1.4亿美元。根据新规定，大型银行和信用社将被禁止就基本服务向消费者收费，如查询银行账户余额或检索旧的银行记录等等。而企业也禁止收取隐藏或误导性的费用，要求企业预先显示所有价格，防止活动票务公司、酒店和住宿公司、公寓和汽车租赁机构等收取意想不到的费用。如果企业违反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将能确保消费者获得退款。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被制裁的伊朗石油大量出口中国，引起白宫关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布林肯前往以色列，防止更广泛的战争爆发；
被制裁的伊朗石油大量出口中国，引发白宫关注；
佛州成立整合式半导体研究所，推动美国成为芯片强国；
印度将限制糖出口，全球甜味剂供应紧张。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周三说，已经组建了一个紧急战时联合政府来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同时在加沙附近集结了30万军队，可能对巴勒斯坦飞地进行地面入侵。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前国防部长、中间派反对派民族团结党领袖甘茨以及现任的国防部长加兰特组建了一个战时内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周六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集中精力打击哈马斯。与此同时，哈马斯周三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其中包括对加沙边境以北不远的南部城镇亚什基伦进行猛烈攻击。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以色列停止向拥有230万巴勒斯坦人的加沙运送食品、水、燃料和药品。周二，以色列对边境口岸附近发动空袭后，来自埃及仅剩的唯一通道也被关闭。加沙唯一的发电厂周三下午耗尽了燃料，只剩下发电机为该地区供电，但他们也依靠供应短缺的燃料运行。联合国说，自战斗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26.3万人逃离加沙地带的家园，而且这一数字预计还会增加。
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并劫持人质，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轰炸加沙走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号前往以色列执行中东任务，以防止更广泛的战争爆发。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将会见以色列高层，可能会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讨论进一步加强军援。布林肯在登机前对媒体说，美国有以色列的支持，我们也决心确保以色列能够获得自卫所需的一切。他将和美国区域盟友合作，试图营救以色列所说的遭哈马斯俘虏的100多人，其中有些可能是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布林肯在短暂停留以色列和约旦后，将访问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布林肯这趟首要任务是传达贺祖信息，大致是针对伊朗和他背后撑腰的团体，像黎巴嫩真主党等，以防止更广泛的战争爆发。
乌克兰的国际支持者周三在布鲁塞尔集会，自去年二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泽连斯基当天首次访问了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军事联盟总部，寻求更多防空系统、火炮、弹药和物资的支持，以帮助乌克兰度过战时的冬天。法新社说，斯托尔滕贝格向泽连斯基保证了北约欧美盟国对乌克兰支持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宣布，美国将对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新军事援助方案，方案内容涵盖防空弹药、火炮、火箭弹和反战车武器等等。奥斯汀一如往常的坚称，美国将会力挺乌克兰到底。虽然美国国会上个月的临时支出法案剔除了新的对乌援助，但五角大楼仍有已获国会批准的约50亿美元用于对乌军援。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星期三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17届重论中国论坛上说，美中之间现在重新开始沟通，而且中国政府也决定双方需要接触，包括加强民间交流。伯恩斯认为，中国为他与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美中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并导致很多国家因为担心中俄结成轴心国而纷纷投向美国。另外，伯恩斯形容，美中处于历史性竞争对抗，这种局面可能延续到下个10年。在台湾议题上的分歧无法轻易弥合，双方必须管控分歧，以免陷入冲突。他认为，5个月来两国高层频繁往来能够持续下去。此外，双方考验是否能够在竞争之余，设法在气候、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农业、管制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等领域合作，确保彼此互通，以免日后陷入冲突。
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里根号12号到访韩国釜山海军基地。韩国国防部说，里根号打击群本周稍早参与韩美日三方海上联合军演之后，抵达韩国釜山港。根据国防部稍早发布的声明，里根号预计将会在釜山港停留到16号。作为双边协议的一部分，这项协议旨在增强美国战略军事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定期可见性，以应对朝鲜核计划。声明说，这是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3月底进入釜山港停靠后，美国航母6个月内再度到访韩国。里根号泊靠釜山港，预料将激怒朝鲜。里根号2022年10月与韩国军队举行联合军演时，朝鲜曾说部署这艘航母对地区安全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接着展开一连串的弹道导弹试射。与此同时，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就两国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北韩中央通信社说，普京在贺电中告诉金正恩，他对双边关系持续在各方面积极发展感到满意。
全球第二大甘蔗生产国印度因为近期天气干旱导致甘蔗田干枯，预计将限制糖的出口，此举将导致全球甜味剂供应紧张。彭博社报道，因谈判内容不公开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南亚国家印度可能在10月1号开始的新产季期间限制供应，并将很快做出正式决定。他们说，一旦国内供应情况改善，就可以开放一些海外销售配额。印度今年遭遇5年来最弱的季风，在下个月和2024年的选举前，农业产量的任何下降 都将给总理莫迪政府带来抑制食品通货膨胀的压力。印度的出口限制将挤压市场，也可能推高纽约和伦敦的糖期货价格。尽管全球最大的甘蔗生产国巴西大丰收，但由于供应紧张引发担忧，九月份原糖期货飙升到12年高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被制裁的伊朗石油大量出口中国，引起白宫关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主任加斯帕尔周三说，美中都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把他们的中期债务和赤字纳入可持续轨道。加斯帕尔对路透社说，继续延续他们的预计财务轨道，最终将对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造成困难。随着后新冠疫情增长的减缓，美中过去两年债务和 GDP 的比例都有所下降，让更多的人预计将恢复更高的债务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2号公布的财政监督报告显示，美中两国的总体非金融公共和私人债务对 GDP 的比率都达到 GDP 的大约 270%。 美国是全球总量的 30%， 中国是 20%。 加斯帕尔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持续的日益增加的高预算赤字，中国的最大挑战则是经济增长的减缓。
斯里兰卡周三就中国初步同意其提出的债务重组方案表示欢迎，不过在帮助斯里兰卡解决债务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说，事前对此并不知晓。正在摩洛哥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美国财长耶伦说，他将在本周会见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讨论债务问题。耶伦说，尽管债务问题解决进展缓慢，当然需要改进，但我们还是在几个案子上看到一些有意义的进展。耶伦还说，他希望能够取得更多的进展。斯里兰卡与中国就债务重组协议达成初步一致，为斯里兰卡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达29亿美元的救助铺平了道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这笔援助的条件就是，斯里兰卡必须与债权国就债务重组达成共识。
根据美联储10月11号发表的会议纪要，大多数投票官员在九月份的议息会议上认为，再次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是合适的，但也有一些官员表示没有必要进一步上调利息。昨天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官员们存在分歧看法，但60%以上的官员预计今年可能会再加息一次。会议纪要说，所有官员都同意利率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限制经济，直到委员会确信通胀可持续下降到 2% 的目标水平。官员们一致认为，在通胀回落到 2% 的水平之前，利率需要保持在高位，对利率决策需要谨慎行事。在美国经济方面，会议记录显示，经济以稳健的步伐扩张，正在达到更好的充分就业水平，虽然通胀已经降温，不过仍然高于目标。决策者预估需要让经济增长率低于 1.8% 才能减缓物价上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从西方制裁中得利，原油进口创纪录，被制裁的伊朗石油大量出口中国，引起白宫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说，伊朗的大部分石油收入是逃避制裁，来自黑市。请听报道。
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三个产油国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据路透社周三的报道，中国今年借西方制裁一些产油国之际大量进口原油，进口量创历史新纪录，中国从中节省了将近100亿美元。中国庞大的石油进口量给莫斯科、德黑兰和加拉加斯送去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如果不是这笔收入，这些国家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投资下降将一筹莫展。 周三的白宫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被制裁的伊朗石油大国出口中国一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回应说，伊朗的大部分石油收入是逃避制裁，来自黑市。科比说，这对他们来说代价高昂。事实上，我们的证据是，他们实际上只收到了所售石油市场价值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必须在黑市上出售石油。科比表示，美国通常会重新审视制裁制度，看是否需要改变或调整，特别是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制度。但是他没有点名中国。美国司法部在9月扣押了100万桶运往中国的伊朗石油，在4月份也扣押了80万桶运往中国的伊朗石油，这引发了德黑兰的威胁。司法部的起诉书详细描述伊朗石油的走私活动，伊朗已不让人准确追踪油轮位置，伪造货物记录，并采用其他手段，企图来逃避美国制裁。另外，在中国等国的非法协作情况下，伊朗的石油工业在美国禁止与伊朗能源工业进行交易的制裁后死灰复燃。路透社稍早报道说，尽管伊朗面临美国的制裁，但8月份的石油产量却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在拜登总统上任2年多来，伊朗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近期，佛罗里达大学宣布成立一项佛罗里达半导体研究所，目的是在这个阳光之州建立关键的基础设施，在目前国际芯片短缺期间，期望成为全球微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导者。请听报道。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宣布，将成立一项佛罗里达半导体研究所，并表示该项目旨在领导、建议和协调佛罗里达州所有与半导体或微型芯片有关的业务，包括设计、制造和使用，以成为一个校园和全州的协调中心。随着佛州现有基础设施的发展，佛罗里达半导体研究所将利用佛罗里达大学工程系的师资力量，培养一批在微芯片生产领域领先世界的专业人才。该研究所也希望使佛州对投资者更具有吸引力，并在该领域创造10000多个新的就业机会。据项目主任沃尔科·索格博士介绍，建立这些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是佛罗里达半导体研究所的核心目标。标准普尔全球公司此前表示，在 COVID 的疫情爆发之前，微芯片行业所采用的是即时库存战略，也就是公司无需储备就可以满足需求。但 COVID 的大流行使芯片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当经济有所复苏的同时，一蹶不振的微芯片行业却无法再次满足需求。美国国内领先的芯片代工厂 SkyWater 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大纪元时报，美国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离岸外包半导体制造，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重建强大的国内供应链已经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